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上周一，澳大利亚移民局就新的偏远地区技术移民签证给出了具体细节，另外呢，还对独立技术移民、雇主担保移民以及父母临时签证也做出了调整。今天呢，我们邀请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介绍新的偏远地区技术移民签证以及改革下其他签证的变化。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现场专家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Bonnie 您早。
哎，早上好。
谢谢 Bonnie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移民签证改革的要点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那就是说，其实在四月的初的时候呢，就是说政府公布了，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财政预算案出来以后，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很多新的一些改动，然后呢政府按照就是财政预算里面所公布的，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了。然后针对性的，比方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四月初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针对，就是重点是那个偏远地区的一些改动。那就是说啊，政府推出了两个，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两个新的临时的，一个新的永居的签证来，就是说取代现在就是说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的永居签证187，还有就是说那个偏远地区的一个就是说政府或者是一个亲属担保的482的签证，然后呢就是有两个新的临时签证呢来取代这两个，就是说雇主担保跟就是说偏远地区。就是那个政府或者是亲属担保的临时签证，然后呢再有一个新的一个就是永居签证来取代之前就是说后续这一些临时签证的一个新的永居签证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政府就是把那个就是主要的一个方向重点放在一个偏远地区这样子看，因为就是说在财政预算案我们是可以看到政府虽然说表面把一个就是说独立技术移民的一个配额就是建了大概好像看上去有3万个，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偏远地区这一边针对是雇主担保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一个是偏远地区的那个政府或者是亲属担保的这一个类别，其实政府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个份额，然后有2万多个名额在这一边。所以相对来说大家要移民的话，就是针对偏远地区这一块其实那个机会还是蛮多的。这个是关于偏远地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对。
那么提到独立技术移民哈，那么因为偏远地区这方面的签证跟移民是倚重的话，是不是说独立技术移民这边会就相对削减的，或者是相对的说比较困难一些呢？比方说其中公布的细节里有新的打分规则，就让不少这个申请永居签证的这个人担心，是不是会让这个申请签证变得更加困难呢？
会这样子说吧，就是因为那个就是配额给我刚才也有提过嘛，就是说政府从将那个独立技术移民这一块的那个配额从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个2018-19的财年的4万多改成对，只是减到大概1万8000多，所以就是说差不多就是没了3万左右的一个名额。然后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其实就是说就算它里面的条例所有都没有更改，但是因为就是配额少了，然后等于是每一次我们叫做一个邀请的那个时候呢，那就等于是说竞争就会越大。以前可能一次性每一个比方举一个例子我这个是比较敏感比较 IT 的一个专业，我之前有10个名额可以分配到，因为之前就是名额比较充足了，然后现在因为就是说我名额少了，我这 这一个工种我只有两个人，那就是最高分数的那两个人才会接受到邀请。那相对来说，你就是必须要把你的分数往上提，你才有被邀请的机会。但是这一个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说很想留在澳大利亚的申请人，就是除了独立技术移民，我们必须要努力。你有多的分数，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把眼光放在偏远地方。
其实我之前采访了一位专家哈，他就问他，我们所谓的这个翻译的偏远地区是叫 regional， 应该是叫准确的话应该是非大都市区，这个签证类别
也可以这样子，其实这一个是很好的一个翻译，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其实这一次新的公布的一个政策里，就是只是不我们所说的一些指定偏远地区，其实就是不包括一些大都会的一个城市，比方墨本、悉尼，然后就是 Brisbane， 然后就是 Gold Coast 跟就是 Perth 的这一些地方，所以其实这只是不是这五个大都就是大的城市，其实基本都是可以我们说的那个新的那个定位里面说的，就是一个偏远指定偏远地区，就是它英文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刚才主持人翻译的很对，就是一个就是其实非大都会的一些地方。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介绍新的偏远地区技术移民签证以及改革下其他签证的一些变化。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那么 Bonnie， 能否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偏远地区雇主担保494签证呢？我知道它是替代了之前的187，是吧？
对的，它其实就是替代了之前的187。其实整体来说，它里面的要求，比方说对雇主的这一边的要求啊，或者是就是说哎公司的要求啊，各样对申请人的那个，比方工作经验的要求，各方面其实跟之前的187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说分别。
哦，那差别在哪儿呢？
对，其实就是说基本它就是变成是一个临时居留的一个签证，然后呢就是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当然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跟187一样，就是说你是如果是走偏远地区这个雇主担保的话，你可以就是说用到的一个技术清单是最广的，那你其中包括就是说长期短期跟就是说偏远地区的清单，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对解决掉就是说偏远地方的一些问题啊，各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那当然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它是一个从一个永居变成一个邻居的签证，它将会是一个5年的临时居留签证，然后呢申请人必须要在这5年的时间内，然后符合就是说3年的那个居住跟就是说3年的那个工作要求，然后呢再去申请永居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好处是在于就是说比方说你符合要求，你申请永居之后，当然就是说你就有机会，你是选择啊，比方说我想去就是说啊，回到一些大城市去生活，或者是你继续留在一些非大城市的一些地方去继续生活，那就是这一个是最大分别是一个变成是永居，从永居变成一个邻居的签证。但是对他来说，申请人来说，其实基本他的要求是没有传统的一些雇主担保或者是那么严格。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从
对
永居变成了非永居，然后
对
达到他的条件之后才能申请这个新的偏远地区永居签证，也就是191签证，是吗？
191签证，对的。
那刚才您说到需要工作生活满3年，他这到底应该是怎么计算这3年呢？
其实就是说他是签证批下来了以后你开始在那边生活，因为他签证会有签证条款，然后呢就是限制你需要生活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工作那边也会有一定的一些签证条款，然后呢就是说生活就是我们从签证下来了以后开始在这一些指定的地方里面你生活，然后当然就是说你中间你是可以临时，比方我出去旅游2个星期3个星期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离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随时会就是说违反到你的签证条款，然后触动到那个就是说签证给取消。那刚才也说到就是说你需要符合那个工作的要求，暂时来说我没有，就是如果你是雇主担保的这一类，当然就是说你是被担保去做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你必须要是在哪一方面持续下去，然后呢就是说你在这一个岗位上你就是工作三为这个雇主工作3年了以后，
是必须是全职的吗？
必须，如果我们说的这一个是这一个雇主担保是必须是 全职的，对对对对，工作这个是跟 OK， 现在来说，如果我们一般的概念是，如果是偏远地区政府担保的这一个，其实你是可以用两份，比方同时符合的一个，就是两份 part time
合成一个全职的就可以，对，但是任何关于雇主担保的这一些签证呢，肯定是要全职的。哦，那一个周，比如一周大概需要工作多长时间？38小时？我们全职的是38个小时。对，哦，明白。对，然后其实他如果申请永居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三年的这一个工作的时间，然后呢，你还需要就是用你的那个，就是说
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每一年退税的记录，去证明你是真的是有这个工作。还有就是说他会有一个 taxable income 的一个限额，就是一个限制，但到现在还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具体细节，一月，对，因为11月中旬的时候才会实施，然后呢，所以现在就是里面有一些细的条款，比方说啊，你需要符合多少的那个就是说收入，你的年收入需要达到什么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一些比较细的东西还没有就是说公布，但是我们估计应该就是说你如果是属于雇主担保的那一类，你的那个工资的有一个要求，现在是53,900。 然后往后有可能上调到6万多，然后这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就是针对这一个我们496这一个就是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的这一个临时居留签证的一个指标，但针对就是说偏远地区政府的这一个担保的这一系列，那我们现在有待看就是政府公布的那个数字，是就是他这个工资的要求会是怎么样，每一年的年收入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动态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个就是 就是说我们有待去看，但是有可能5万3,900的这一个水平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合理的一个指引，因为就是现在政府有很多签证，比方 New Zealand 就是新西兰的那个居民申请那个189独立技术移民的那个指标的那个 taxable income 也是53,900，所以这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大家大概可以推算这一个有可能是朝着这一个数字或者是新公布的那个，
谢谢，帮你的介绍。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9793233来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再问波尼最后一个问题哈，不少朋友关心这个签证改革新政的具体实施日期，那么在实施日期前提出的签证申请是否会受到新政的影响呢？
如果你是在签证实施之前，你已经有邀请，然后递交申请的话呢，基本移民局是会有 transition arrangement， 然后你是会不受影响的。那么如果提出申请，但是在新政实施日期之后发现没有通过，该怎么办？ 你是说你已经提交申请，但是没有通过，那等于是说，如果你没有通过的原因，你是不符合一些刚性条件，比方说你其实你自己去做那个 expression of， 比方我们针对独立技术移民的技术移民的这一边需要打分的那个，就是不是雇主担保的这一块，那如果我们说是技术移民这一块是有打分的要求，然后你自己打进去的分，在 UI 的时候打进去的分， 就是你自己估算高了，然后实际上到那个时刻，你就是到了 case 有 invitation， 然后 case 派到那个 case officer 的手里的时候，你实际的分数迟迟没有那么高，那这一些刚性的条件你是没有办法符合的话，那等于是说你的签证会被拒签，对吧？
那么就之后再申请的就是按照新政了，是吧？
你就是会是按新的政策了，因为就是说你那时候的条件你没符合，然后他拒签出来，除非你是有一些可以上诉的空间，如果没上诉的空间，你就等于你的签证就重新再来了。
好的，谢谢波尼的介绍，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首先是于先生，于先生您早。
先生你好。
好，
久等请讲。嘉宾好，我想问一下这夫妻团聚的这些步骤是怎么进行的？
夫妻团聚的话，其实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先在，因为夫妻团聚的这一边，其实，移民局的那个申请的那个模式也会有更改。那他将会是说是，先要夫妻团聚里面的担保人，就是等于是有澳大利亚身份或者是公民的一个担保人，他需要先就是那个 sponsorship， 就是那个担保的资格给确认了以后，才可以进行那个签证的申请。但是呢，原本是应该是明天就开始实行这一个新的一个安排，但是呢，移民局有可能会推后这一个实施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紧密留意移民局的一个公布。那当然就是说，而且在申请的过程里，你必须要证明夫妻团聚，最重要是证明你们之间夫妻的关系。所以就是说，财政啊，家庭的啊，就是说啊，那个 这个事情的安排啊，还有就是说关于彼此的一个生活圈子啊，还有就是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承诺啊、支持的一些方面，都需要有材料去证明你们彼此的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所以就是说，在整体这一个申请里面，
担保人本身需要的是把担保资格给拿下，然后就是说签证申请人才去递那个签证申请。首先得，比如说有一方在这澳洲的这先得达到5年的这种时间，然后才能提出这个要求哈。5年的时间，你的意思是说你之前是有担保过别人或者是被担保过吗？我是付费过来，现在再到7月份就是到了。
年了，所以你，哦，你明白，所以你现在拿的是144的那个父母移民的签证，对吧？
对，应该是吧。我这，对，如果你是这个签证的话，是的，你必须要就是这个签证批了以后你来了，5年之后你才可以用配偶的这个签证去把你的那个配偶给申请过来。好，我就是在办理配偶这个团聚这问题上，我需要 遭受哪些方面，比如他可能对方那边他在国内他得需要开具一些公证啊，或者说其次到哪些东西，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这一个其实就是说，你比较简单的话，你可以去移民局会是说，如果国内的话，移民局那边有一个就是说签证的中心，然后你可以，他们有一些中文的材料。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些是关于你个人的资料，比方说护照啊、出生公证啊、户口的这一些方面，就是一些个人材料，然后你们结婚证明和各样。然后呢，另外就是一些关于你们的那个关系的真实性，还有就是会长期 下去的一些证明，就像我刚才说的，比方财政啊，财政有一些人可能有共同拥有的一些资产，或者是有共同就是说承担的一些债务啊，这一些方面的一些资料，然后就是说，比方有一些人有联名账户，或者是一些保险，这一些是属于财政的那一方面的东西，然后家庭责任的东西，然后就是各方面你需要每一个单项底下，你都需要有一些材料去证明你们的关系是真实的。
吕先生。
那如果是这样，就要看，其实你是属于境外还是境内的申请，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境内的申请的话，就是说8200幺的这一类别的话，现在的审批时间大概2年左右。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境外的申请，就是申请9跟就是那个180的签证申请的话，它审批时间大概1年到1年半的时间。然后所以就是要看要考虑的蛮多，因为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移民局如果那个新的就是说担保人的资格需要先落实才可以做签证申请的这一个安排实施了以后，那如果你是想过来在境内地申请的话，就比较尴尬，因为一般来说旅游签证可能可以留你在境内的时间没有足够让到那个就是担保资格给审批下来就去递签证申请，而且如果比方说移民们的情况是申请有申请那个就是说3年的那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就是那个旅游签证的话，有可能他签证上有一个850以上的条款不让你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的签证申请，所以如果在做境内的签证申请的话呢，就要很留
就是如果我因为工作啊各方面的原因，就是十年八年以后，就是那个五年签证过了期以后啊，十年八年以后再想回来的时候呢，要申请一个回头签证，估计难不难？
其实是这样子吧，就是说我们永远都是移民局是这样看的，如果在你递交这一个 RRV 的签证，就是要务。然后这个签证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递签的之前的五年，我们要看你跟澳大利亚这一边有没有五年当中已永久居民的身份在这里累积住满两年。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你跟澳大利亚有没有紧密相关的一些联系。那比方说是你个人啊，工作或者是就是说做生意，或者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紧密关联。所以如果比方说啊，我在这一边其实我有做生意的，是因为生意的缘故，然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但是呢，我的那个生意的收入是回到澳大利亚来的。那你就是说跟澳大利亚有长期保留着一个这样子的关系，你有可能就是说啊，就算我五年当中没有住满两年，然后移民局也会考虑你这个签证申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你 要做这个回头，你刚才说的回头签证，我们说的一个RRV的那个签证申请的时候，你实际上你个人具备一些什么的条件，然后才去做这个签证的申请。当你，
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就是我过了好像五年以后一直都没有回来，过了十年八年以后再想回来，因为我这边举个例子，好像我有房产啊什么，每年都交那个宽收率，这种是一种好的证明吗？
这个可以算成是一个证明，但是呢，就是说，他同其实这个也有看移民官，当然就是你在澳大利亚保持有你的那个房产是一个好事情，那等于是说你跟澳大利亚是有一个关联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只是单纯看你有一个房子就算，我们还要看其他的部分。那比方说你，比方以你的情况啊，你有没有小孩，小孩是不是有这一边的国籍或者是身份？那你比方说你的配偶是不是这一边国籍或者是身份？ 然后你回去是什么原因，你回来你可以带动一些什么一些好处，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关联重点还需要得就是看到对澳大利亚这一边的贡献跟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优惠，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澳大利亚这一边社会没有，就是你有保持保比方保持有一个房产，但是你这个房产对澳大利亚整体来说没有什么一些贡献的话呢，它也不一定会就是给你很多的一个加分。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留意整体，你需要安排回来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会是怎么一个情况？然后如果你只是单纯一个房产，你就是你，而且你就是五年到八年这个时间段，你完全的跟澳大利亚是没有联系的话，你这一个你可以拿回你这一个签证的风险就很高了，就是那个机会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比方说啊，
他不一定给你回头签证了，是吧？
可以，嗯，有，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曾经试过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就是说离开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他中间是拿着旅游签证回来，因为小孩要回来读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他重新就是跟澳大利亚建立起那个关系。哪管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段很长，就是八九，就是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然后但是就是说他还是可以最近期成功的拿回他这个回头签证。所以真的是要看你到你准备要做这个签证的时候，你 你有一些什么的，就是说自身的条件，然后当然你要陈述是吧？就申请的时候要陈述，因为你现在的，你比如你现在有的条件，现在你去申请可能是 OK 的。但是你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是八到十年之后，移民局一有可能改例，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你自身的条件可能丰富了，你跟澳大利亚有更多的联系，然后呢，对你整体的申请就很有利了，明白吗？
好的，谢谢徐先生，谢谢您的咨询。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